我们时间到就直接开始，是不是？好好，嗯。我最近在上课啊，在讲课，常常发现都会跑出我的第三种语言能力出来哈。我的第一种是国语啊，第二种是台语，第三种是台湾国语啊。以前我去中国大陆，他们说我的普通话很标准，可是最近常常跟学生都是南部的同学，啊，底学拢讲台语啊，啊，讲久了，即马都拢真侪拢台湾国语啊，吼，有什么？刚刚有好几个在疑问第八个是不是我写错字少了一点啊？吼，我就说你们可能都是说的紫微斗数那个贪狼星的不是贪婪哦，是贪恨哈。因为我是直接从电子书copy 下来的啦哦，如果有错，可能也是电子档有错哦。好，那接下来要谈导师对历史考证的根本意趣。好，借由历史考证了解佛法的根本意趣，乃至作为信行的基础。哦，是其实作为这样的一个作为知识，也是这样的结，也是要作为信跟行的基础啦。好，信解行啊。那从历史考证历史考证是从现存的文证、物证中了解佛法的根本意趣那佛教的经书、思想、制度种种那在历史考证中，只是要弄清楚它的什么事实，求得正确的结论就是以这个作为精神哦。所以，对于存在于历史中客观的事实，应该用分析、比较、考证、批判、推定等方法去更清楚的了解而已。那历史考证是多方面的，而真正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的某一事项，不是只是考证它到底是存在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时期而已而是更从现存的文证、物证中去伪存真，更要怎么样的探索其它的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更以更清楚的认识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其实从这边开始，一直到后面几个地方，导师所谈的，我都想要用导师。他把整个当时在印度前后大概总共1500多年了，这样一个佛教历史，导师都把它分成了5期。这个在我们前面课本大家有上过了哈，这个第5页、第7页的地方都有，乃至后面谈大乘是佛说的地方哈，139也都有把这个5期列出来。课本第5页分成5期。所以从这个5期当中尤其是从这个第2期才开始有菩萨倾向，是声闻分流，乃至第3。菩萨为本之大小兼忏，可以说大乘的经典大乘的佛法大概是从这个地方才开始产生其实像导师对于这样的一个大乘对于这个佛教的5期的从这样的5期里面这样来分判。印度的佛教，我想在后面也是我谈到了，在中国的偏重于情感式的这样 很多人不大能够认同啊。就是从这样的看法来看，大圣的经典就可以看出不是在佛陀的时代就有啊，对不对？大圣经啊，那导师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本身大圣经里面就谈到大圣经的出现，就是会比较晚。那可是导师又有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出现比较晚，并不代表这样的经典是假的，乃至这样的思想是后期的。导师就比喻用那个原住民的去采访原住民的一些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历史。那你这个从后面的书本结集出来，就是已经记载成文字出来，可能是民国几年的事情。那你不能说这个原住民的传统历史是民国几年之后的才有这样的成书，你不能就否定他们在几百年前的一个传承的事情是假的吧？了解吗？原住民的语言有没有文字啊？没有啊，所以他们根本只能用口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不能说到近期来用文字把它记载的他们的传统，就说这个是后来的，相同的是这个意思啊。好。像我最近在讲《优婆塞戒经》，讲到24品业品的时候，讲到一个部分哦，那佛就说：“我涅槃后，那就是有某种思想的人，这个是属于檀摩德部，檀摩德；另外一种看法的人是属于弥沙瑟，另外一种看法的人是属于什么？萨婆多。”就佛从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就可以看出，佛就自己先讲了，我的弟子以后会分成什么部派哦，其中檀摩德部的会这样说啦，弥沙瑟这个化地部的会这样说啦，萨婆多这个一切有部的会这样说啦。那从我来看的话，我就会觉得可能我在这边比较敢讲啊，比较着重在信仰部分的，我不敢说这个是属于可能后期加进去的除非是他会解说佛陀有天眼明啊，他可以预知未来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部派分化也是开始分化成两部，也是100年之后的事情，佛入灭100年之后，乃至形成这么多部派也是400-500年之后的事情了啦。尤其是有檀摩德部这些化地部这些出来，都已经好几百年的事情哦。那我可以去了解是，其实这个优婆塞戒经啊，它其实里面很多的内容是跟长阿含的三身经里面是怎么样，是重复的，只是长阿含里面谈的内容比较少而已，在优婆塞戒经谈的就很多。那里面的主角还是谁？三身长者子啊。大家有说八关斋戒吧？在问遮难的时候，有一个我依善身经，先问七种遮障仪，方可谓汝等受戒。其实那个善身经指的就是优婆塞戒经里面，在要受这个在家菩萨戒之前的问遮难啊，其实他的善身经指的就是优婆塞戒经。所以从长阿含的这个善身经跟优婆塞戒经里面的内容，有一部分是相同的。那我们如果说从这边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原本这样的一个经文，这样的一个义理本身在阿含里面就有，可是到了部派之后就变成怎么样，会有把它补充进去啊。还有我现在又联想到什么呢？楞严经啊，楞严经不是我看大家比较喜欢看的就是阿难跟摩登伽女的故事啊对不对？其实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就有了这样的故事啊，就是阿难被这个摩登伽的女儿所爱慕啊，被他，然后就是摩登伽他用这个咒语把这个阿难咒语把他骗回家，这个在阿含经就有了。所以是说其实大圣的经典有些 它不是跟声闻圣的经典完全是没有关系的，有些还是是指什么后来还是有一些演加进去了。哦，我可能会补充说一下，我又想到那个《三生经》跟《优婆塞戒经》，佛要度化这个善生长者子的时候呢，这个是那个善生长者子，他原本是属于外道，哦，然后他就继承他们家族式的礼拜六方啊，就早上起来会礼拜东方，啊，南方、西方、北方、上下，哦，那他们这个六方各有代表的什么？所祭奉的这些神啊，有天神啊，有这个倒立天啊，还有是属于，还有某一方是属于什么，是属于阎罗王之类的，就是六方各代表所祭祀的神。那这个善生长者子问这个佛陀说，那佛教有没有礼拜六方？佛很善变善巧，方便善巧跟他说有，啊，东方就是父母，啊，西方就是师长，啊，就是主仆，啊，就是妻子，啊，就是种种，其实你对这些人好，尽到你自己的本分，其实就是在礼拜六方。这个在善生经，长阿含的善生经就是这样而已啊。可是到优婆塞戒经，除了这样之外，又谈到另外有一种六方是什么？六波罗蜜。这个在长阿含里面就没有了，可是在优婆塞戒经就有，就谈跟另外一章谈到这个礼拜六方就是什么？东方就是布施檀波罗蜜，啊，西方就是属于这个持戒忍辱精进，刚好六度配这个六方，这个优婆塞戒经才有的，哦，所以这个比对一下就可以，更发展出，大圣不同于，这个，阿含里面的一些教法了，哦。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这个从历史上可以考证当中应该可以知道，会谈到有部派的东西应该是属于比较后期的了，哦。可是我们不要因为它就是属于后期，其实我到现在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可能也是有多多少少受到导师的影响，就是说不要去争到底是不是佛说了，而来认定它是不是佛法，只要是佛法的就是，就是可以，让我们所学习的，而不要去争佛说是不是佛说。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导师原本要想要写一篇什么，他说他原本想要写一篇，我想写一本经律集之研究，就是阿含经，跟律的研究，哦，那他原本想要写这些啦，他为什么想要写这些，就是让大家去知道，其实，大圣经不要去在意它到底是不是佛亲口所说，因为阿含经还有这些有些律里面的东西，有些不是，就本来就不是佛说啊，对不对？这个导师著作里面都有啊，有些是属于佛说，有些是弟子说，有些是属于天人说，对不对？经佛的认可印证，那就是等同于佛说了。所以不一定，包括这个原始的经典，也所结集出来的原始的经典，也并不代表这些阿含经，也并不代表每一部都是佛说了。对不对？哦，所以只要它那个它里面的教法思想是符合于佛法，那就是可以针对我们来学习。好，好，那看第二点，了解过去佛教的真相，承受佛法根本的特质，作为信心的基础。从过去史实中，了解佛教的演变。起伏兴衰对现代佛教来说，接受历史考证的研究成果作为这个适应现实开拓未来的指导方针。那了解过去佛教的真相，从了解过去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有什么不好呢？哦，那其实这一段的内容跟导师后面他所建立说要研究佛学要有三项的要素，其中第三项就是以古为鉴就很类似就以古为鉴，然后就是去做历史的考证，知道过去是怎么样， 那好的地方我们要延续，不好的地方我们要避免。哦，啊，所以做这个历史的考证啊，啊，应该去不是只有单单去了解当时的啊村里过去某个时空的事实的呈现而已，而是这样的呈现对我们现在的佛法的流传有什么帮助的地方。有哪些可以学习的地方，有哪些可以避免的地方，哦，那作为我们信心的基础了，哦。好，那小结，这个习惯于说大圣教，修小圣行的，也许会为个人的修持着想而有所顾虑，然在大圣佛教中为众生而学，以众生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如确是有利佛教研究的，那为什么要专为自己而有限利益着想呢？好，就是不能接受历史的事实啦。好，对，那其实说大乘教修小圣行啊。这个太虚大师就是有这么样的认为啊，中国佛教是说大圣教修小圣行啊。那确实有些某些啊修行大圣的法门当中，就是有一些偏了之外，就变成比较着重在于修行个人的解脱啊，或者是说像往生，好，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净土法门，它是属于一个大圣法了。可是某些人的修持，因此来就是只有什么，其他事情好像都不管，啊，就是只有单单什么，啊，自己的来念佛了，啊，这样的一个单为自己的修行，其实这个就有点类似，是大圣教修小圣行。好，那其实要了解佛法是怎么样，佛法尤其是大圣法当中啊。谈到最终的自利，一定要以利他来完成啊。最终的自利就是什么？大圣法最终的自利就是什么？成佛啊，对不对？那成佛里面的这些福慧资粮要从哪里得？就是要从，就是菩萨从哪里？从六度四摄嘛，对不对？六度四摄就是菩萨最主要的修持的方法。哦，那六度里面有些还偏重于自利的方面呢，有些是偏重于利他，可是四摄完全都是比较着重在利他啊，那从利他当中来完成啊。哦，好，那例如说中国佛教不满历史考证之理由啊，第一个总说啊，中国传统佛教似乎不满历史考证的研究法啊，太虚大师早年也是如此的啊，不满历史考证的哦。那几年前圣严法师想成立史学会啊，我曾在通信中说，真正历史的研究是否能为现代中国长老所容忍啊，还有问题啊。总之，近代开展历史考证的方法论与中国佛教界格格不相入了。那 就是为什么中国佛教还是比较怎么样，偏重于情感的宗教信仰会比较多，哦，那少了一份理智实事求是的精神啊。那比如说我刚刚有所说的导师对于印度的佛教的五旗这样的一个来分判的话，这样的大圣经典的出现都是比较属于佛入灭之后的事情了。可是你看中国祖师 的尤其是天台跟华严，哦，他们的判教他们的判教其实这个都是在佛陀时代啊。小史华严的小史中顿言，大圣的史教，这个也是佛在世的时候说的，那天台的五十八教就是把佛这个在成佛之后在印度当时的49年说了这些比如五十八教是讲什么呢？最初华严三七日 就佛成佛的时候，证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初的二十一天是说华严啊，最初华严三七日啊，阿含十二方等八，哦，之后的十二年是说阿含经啊，那接下来讲大圣的经典，方等经，八年，啊，二十二年说般若，说般若经用之后的后来的二十二年，啊，法华涅槃共八年。所以就是把这个大圣经典啊这个包括阿含啊、华严啊、法华、涅槃经，总有般若的经典，全部在这个四十九年就说完了啦。所以这个大圣经典都是在佛在世的时候所说的，这是中国祖师所做的科判是这样啦。那你说中国祖师做这样的科判，有哪些后期的中国祖师敢去推论？几乎没有人想要去动到这一块了。好，那导师所做的这样的五期，其实就是跟这样有一点就是有一点不相符的地方了。好，所以那导师这些把这个印度佛教在佛教在印度的一千五百多年，这个它的传承流传当中从历史的考证有这样的思想的演变哦，那导师就敢做这样的一个做这样的判别哦。可是说真的，这些可能在中国佛教界还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啦所以之前就会有人某位法师就认为这个大圣不是佛所说的哦，中国佛教会就写信给导师那时候导师在要导师讲清楚说明白，要导师讲清楚说明白，这个法师所说的是不是导师给他的观念好，那导师有做回应导师说这个大圣是属于佛法好。好，那别是厌恶研究为传统观念所束缚这张曼涛居士说，以纯学之立场来说，我国佛教界对现代日本研究佛教的学者实在无话可说。好，就是跟不上人家以他的个说法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呢？刮胡里面的标楷体，这个是张曼涛居士说的啦。说为什么中国的佛教对日本的佛教学者无话可说就跟不上，主要是因国家的动荡不安，还有什么忧患生扰所致。张曼涛是这么说，可是导师不这么认为所以说导师说，这不是只因为国家的动荡不安、忧患生扰所致而已啦，而是怎么样呢？是有两项了，第一个是专讲修行，轻视文教，厌恶研究除了这个之外，最重要是什么？为传统某些观念所束缚深闭固据，不能与现代的研究相衔接导师认为是这两项了而不是像这个詹师就是张曼涛居士所说的只因国家的动荡不安而已好，那这个某些观念就是刚刚也有提到比较 重在情感的宗教信仰情操上少了一份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好，那现今弘法教学虽略有进步，但在思想上仍尚待改进就是以当时导师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当时佛教来说说现在我国的寺院僧众生活方式都大大改观弘法教学也略有改进可是在思想方面还是怎么依然故我 跟一百多年前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没有进步哦。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少壮一代的虽不乏思想明晰的，可是就偏重于在什么在事业上了，在法务上了，在寺院的一些法务上的哦，或者是什么研究而滞留于改写就是把一些语文上的做翻译的啦哦，还有编纂翻译阶段研究的人太少，而深层从事思想工作的更少了哦。那有些或者只是去读前人的著作啦去了解去摸索前人的思想那研究别人的思想而没有自己的对佛学认知的思想，这样的一个呈现研究就比较少一点了。好，对于史的考证不能深求其故，为传统的观念所用所限制那不能深求这个历史考证那这只是忧虑乃是厌恶那这在这一方面我国佛教徒可说保持零分的长久记录好那导师说这个不是中国佛教徒能力的不足不是中国佛教徒什么样对这方面所要做研究无能为力或能力不足是在某种权威的观念所压服而不愿或不敢去研究而已像在这一方面我有想到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第九章我们的世间好就导师对于我们世间里面所说的这个经文所记载的这个须弥山四大洲经过他研究考证就把它推诿到现实上的印度来了那导师讲这个四大洲其实就是印度本身那须弥山就是什么须弥路就是喜马拉雅那其实谈到里面更好笑就是不是好笑啦其实经典里面一直在谈到南瞻部洲那照理来说这个南瞻部洲再怎么说好像跟我们中国或者台湾是比较没有直接关系谈上那个关系可是我们现在读诵经典都是说会把自己认为是我们是属于在南瞻部洲的人对不对没有吗比如说地藏经讲好了南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业就好像会把自己认为我们是南阎浮提的人对不对好我只是说导师可能就是能够去从历史上当中把厘清一些事实那不管是有没有人去接受导师勇敢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好小结通过历史的考证法为什么我国佛教界所记事呢因为中国佛教界是怎么样重信仰重修持重传统重信仰的人都比较偏重情感对不对除了这一方面之外另外的一种因素是怎么样应用考证法的一分学者这些学者他在做这些考证的时候第一个或不免粗率 那第二个是什么？方法与观念不够圆满，因而引起忧虑跟厌恶。哦，但因噎废食并不就是好方法。啊，所以中国祭司就是不喜欢看待这个通过律师的考证法，主要有一个就是自己本身中国佛教界的重信仰、重修持、重传统，哦，比较不偏重于对这样的知识上的考证了，哦。那另外就是有考证的人就做的比较没有那么圆满啊，考证出来的不够圆满哦，那引起忧虑跟厌恶哦。好，那从历史考证的观点说明无师自悟之意义，一般学者认为世尊只是时代的圣者。其实从这边好像切一个科判出来会有点唐误啊，为什么这边历史会讲出这个无师自悟出来？其实这个就是要接引上面了，接上面的啦，就是某一部分的学者，不是说哎，有一些用应用考证的学者他是怎么样出帅，好，那这边的学者导师就说，比如这些人如果来考证佛的无师自悟的一些产生的问题，好。我们看里面的文说，佛是无师自悟的究竟圆满的，这是每一佛弟子的信仰啊。通过时的考证的学者啊，总是从时代社会文化背景来说明佛教的发生啊。这里有一个什么通过时的考证的学者导师，我觉得他就是在讲什么一分的学者啊，上面的一分的学者啊，他只是从什么时代社会文化背景来说明佛教的什么的发生啊。有的竟说世尊只是什么时代的圣者啊，这句话有的认为足以动摇根本啊。好，时代的圣者就是什么有时空的局限那佛的成佛是跟当时的印度后面所说的，就是说他这样佛的成佛其实是跟当时的印度的文化有所关系啊。佛的成佛是离不开当时的一些印度文化而说出了这样的一个教法哦。嗯，那导师说，但依我看法，如来出世无非时节因缘，当然与印度的时代文明有关，但这与无师自悟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中奉佛说的缘起论者，从缘起论的观点说，实现于特定时空中的存在，是依因代缘而有的，离切因缘是不存在的。但依因代缘而有的，并不等于因与缘的总和。而有缘起的存在可说，这里就是说，2500多年前的时候啊，那佛陀确实是什么出现在印度了，哦，那这个出现在印度成佛之后所说的一些观念、一些教法，或许跟当时的印度的文明有关系，哦。可是这样的因缘的总和，就是说出现在2500多年的这样的佛陀他并不就是代表整个佛成佛这样一个的事实，哦。如果单单以这个呈现在印度那说佛陀是一个时代的圣者，那佛陀在出现在印度总共的时间有多长80年那所说的所理解的就是如此而已吗？我首先要说的就是说，佛陀曾经也在经典上说过，他所说的法如什么爪上尘没有说的法如大地土，其实就是他为什么只说这些，适应了当时的环境或许以这些来讲可以作为修行解脱，这样就够了。 没有说的还很多嘞。第二个啊，我们来讲说菩萨的修行，要经过多少时间成佛啊？从共三圣的来说啦，纯大圣的有时候说佛的修行要经过多少时间？无量阿僧祇劫。从这共三圣的来讲是什么？三大阿僧祇劫。你说一个修行这么长久时间的人，他的寿命就只有80岁，合不合理？我们修十善的人啊，比如说修十善的人升到道立天去好了，啊，那道立天，我们人间的100年哦，才道立天的一天啊，修十善的人寿命就可以这么长了，你看佛陀修三大阿僧祇的寿命，那不如道立天的一天，你说这样合理吗？所以呈现在印度这个八十年里面的佛陀，是不是就等于真正的佛陀的真实相？不能说了，他只是随着这样一个因缘出现在印度，可是出现在印度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王子，作为出家修行成佛乃至说教法80年入灭这样的一个因缘，他并不真正代表一个真实的佛陀，对不对啊？所以这边所说的并不等于佛陀是出现在印度，当时的时空是一因代缘而有，可是是怎么样这样的因缘和合啊，并不等于这样的因缘和合的总和而有缘起的存在可说，就是说这样缘起的现象并不代表就是真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啦啊。佛陀的出现在世间的80年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象而已啊，也就是说一个因缘和合的现象而已，并不能代表这个就是等个完全就是等同于啊一个佛陀。好，好，那接下来又说世间学者受成前人或当代的启发啊，一般的世间学者啊，或者说到前人啊、老师啊，或者一些当代的一些环境啊，所启发，还有卓越独到自己的见地，那难道世尊就不能无私自悟吗？啊，从所受的文化影响啊来说，与时代文明是息息相关。啊，从世尊自觉的中道圣法说，却啊，独把胜过于人天模范以上啊，而非印度文明所固有，这不是无师自悟吗？啊，这里导师要说明的是佛啊的成佛，不是完全是跟印度的文明全部有关系呀。啊，虽然是出现在那个时代里面，啊，出现那个时代里面，那佛也怎么样啊？出家修苦行，哦。然后当时就有一些外道的说法哦，那佛陀不认可哦啊，那可是这样的一个佛的一个觉悟啦、成佛啦，所说的中道法这些，是不是其他宗教不就是在印度当时其他的宗派外道里面所没有的中道缘起中道法？这或许有些观念啊，比如说包括有些业力说的问题啦，这个不是佛本身最早说啦啊，然后包括这个生死流转的问题啦啊，这个也不是佛最早有哦，可是所不共的就是什么中道缘起的这些啊，生死解脱，包括讲四谛啊，四谛也没有离开中道缘起啊，这些就是不共外道的啊，所以这些是佛自己觉悟出来的，这些可以说是不受印度文明所影响的啊，可以从这点来说是佛他自己怎么样，他自己无私自悟的啦。好，好，那从历史考证的观点说明佛法的意义。 那第一个首先谈到梁启超以进化的观点来论佛法，啊，梁启超的大圣起信论考证，以进化的观点来论佛法，有的以为，从小圣进化为大圣，从空中进化到有中，从显教进化到密教。这种进化论的观点是虚大师所不能容忍的焦点啊。好，首先虚大师会讲这个中国，在日本没有真正的佛学者，有没有前面所说的？虚大师会讲出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在哪边所写的呢？在凭这个大圣起信论考证啊。那大圣起信论考证这边看起来是梁启超所写的，对不对？可是梁启超是受到谁的影响？望月信亨啊，日本的学者望月信亨。好，这个在海潮语里面那个亨写错了啊，打错了，写望月信祥啊，应该是望月信亨啊，对，是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太虚大师才会写出那个那一句话出来，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啊。那刚刚所说的，或许从历史上的什么，历史上的时间过程来看，确实好像是先有小圣，然后大有什么大圣，那大圣好像也是先有空中，然后再有中，有中认为这样空，一切法空是不究竟的，然后再有什么有显教，再有密教，好像时间上的呈现是有先后啦，可是这样的先后并不代表后来就是比较好，比较进化，所以说太虚大师对这样的进化论他是不能容忍的，那如果说小圣不圆满，那我国佛教界可说无不赞同了，因为中国就是什么纯大圣的佛教啊，赞叹大圣的这样的佛教，所以说小圣不圆满，中国佛教界可说都赞同的。可是说小圣进化为大圣，那就是什么师尊的时代没有大圣啊，如果这样的说的话，这种言论对于大圣佛教果自居的中国佛教简直比核子弹还可怕。好，我觉得导师也是很幽默哦。就师尊时代没有大圣的这样的说法的时候中国绝对是怎么样不能接受的啦。可是如果从此生恶痛绝不闻不问就比如说如真的是核子弹迟早要丢下来的，那还是预做反飞弹的设置好了啦，不闻不问并未良策啦，就是避而不谈啦，这也不是好的事情。好，那导师依缘起的观点来说明佛正觉的缘起法性是法界常住，说不上进化，也说不上变化。好，这里面有无数的问题，还是依缘起的观点来说吧。世尊正觉的缘起法性也称为如实际，如就是不变了实际它是不落时空的，是超多能所的现觉，这是法性法住法界常住，所以谈不上进化，也说不上变化了。就知道佛所证的缘起这样的一个的说法佛所觉悟到的这些法性佛就说这个是若佛出世若佛不出世法住法界，这样的道理，这样的法则，不管是佛有没有出现，这个法则它本来就存在，就是如此的法则啦。今天佛只是觉悟到把它说出来而已佛所觉悟的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啊，这样的道理，佛没有出世，这个道理还是存在啊。哦，那这样的道理啊，是不变性的，可是为什么在说法上有差异？就是随着什么众生的根器啊，随着时代啊、环境啊，所以要依机来说教，而有所差异啊。其实对于法性，佛所证的法性是什么？是谈不上进化跟变化的。好，所以才会有佛说法，有这个方便跟真实，有全实啊。好。好，那佛的正觉为适应人类的根性啊，方便的表现为人类的思想。说人然而佛的正觉啊，所证悟到的啊，这个缘起法性啊，啊，为了适应人类的根性、知能啊，一经方便的表现啊，为人类的思想。那传达为人类的语文，建立深切的制度，就成为人间现实的佛法。哦，这个就是三宝的呈现了。哦，那所说的法也是怎么样，相对应于适应的啊，当时环境的人的根性跟智能。好，所以佛的正觉是佛嘛，对不对？那把这些所说出来的啊，表现为人类的思想，传达为语文的，这个就是什么法？好，那建立为僧伽制度，这个就是僧啊，哦，就佛法僧啊，成为人间实现的佛法。这是法假施设，是缘起的啊，就契合于缘起的法则。而不能不是诸行无常而前后流变，不能不是诸法无我而得自他依存。所以说佛的教法是什么会有所不同啊，是因为于众生根器的问题啦，还有随着时代的演变的关系啦。不是啊，都是啊一成不变的。那只要契合于根本大法，就是法印啊，啊，三法印的圣教流传，啊，是完全契合于时的发展，而可以啊考证论究的，哦，所以说不用怕有流变啊，怕的只是啊变坏、变好、变低俗而已啊，哦，好，那小节，在时的论证中。过去佛教的真实情形充分的表现出来。那这个地方我还是引用那导师的把印度佛教分为五期这个地方来说了。那佛法的思想制度等是有变化的，但未必是进化。那说进化已是一只眼啊，在佛法的流传中还有退化跟腐化。这里以是只眼，我是觉得就是说什么比喻一个人有两个眼睛嘛，对不对？那你只眼就是少了一个眼睛啊，就看得不清啊，或者是不正，看得不正确啦。那佛法为什么会衰落呢？从小圣进化到大圣等那种直线的进化观啊，原是粗率片面的啊，与实际不完全相合的看法。所以在第五页当中好像在谈到这个在佛法在印度分为五期的时候并不是完全都是切割没有关系的他们之间都还是，比如说一三五期是以什么为主那其实在转变当中啊，其实都还是前后还是有互相关系啊。 而且如果说大圣的出现，是从小圣的进化，这种的进化观，是初率的哦，从这边我想看说是不是那导师认为，其实大乘法当时佛没有直接为这些弟子直接来说大乘法哦，或者是时代环境，当时都是比较属于厌世、离苦出世的苦行的出家的这些根性的弟子比较多啦，哦，所以当时一开始就没有为他们说这些大乘法了，先说声闻教法。可是我们从经论上，或者从导师所说，导师的著作里面所说，其实大乘才是真正符合佛陀的本怀呀，对不对？这大乘的教法才是真正大乘的一个教法，才是真正符合佛陀出世立身。利益众生的本怀啊，哦，这个为弟子来说，这个声闻教法所解脱法，这些只是比较适应于当时的环境哦，所以也是等待时节因缘才有这个讲说这个大乘的教法哦。从历史考证的观点说明大乘非佛说之意义。大乘信徒不应痛恶、痛悟各考证与历史，应本着护法的精神去批驳与纠正它。好，总说大乘非佛说论。的有力利器是从文字典籍考察起来的，哦，就是说这个大乘佛说是从文字典籍考察起来的，大乘经的成立流通要迟一些，老师说这个大乘经的成立大概在佛入灭50纪之后了，那于是我国大乘信徒对考证与历史，那就怎么样，更加深恶痛绝了哈、哦，就是说这个大乘经典，我们是本身就是以大乘佛教自居的，所依的大乘的经典就是佛说的现在这些考证出来的这些资料都说，就是说大乘经典是怎么样，是后期的，不是佛说的哦，所以对这样的考证就更加讨厌了。那其实如事实确乎如此，重真理而不是迷信的佛弟子，就应该勇敢地接受历史的事实，而不应去痛悟了哦。如认为不对，那就应该本着护法的精神去批驳它、纠正它。那接下来讲导师举这个日本的伊藤义贤为例，说海潮音曾刊载着有日本伊藤义贤式的《大乘非佛说论之批驳》，写出这样来反驳这个有人说大乘非佛说哈，那这样我是非常欣赏的这部洋洋大著是否能达成其义起的理想，再建立大乘是佛说论的权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啦哦。可是呢，导师认为他这样的决心倾向是对的，因为唯有以考证对考证，以历史对历史才是一条光明的路如果只是一面的痛悟而不能批驳他，甚至不敢提到他，那只是混而已。好、哦，导师用"混"这个就是讲那个啦，混沌不敢去面对现实哦。 这个即出于流行教词不等于新起、啊、这刚刚我稍微有提到、哦、这其实即出于流行教词 啊这是事实，大圣经自身本身也是这样说的、哦啊、并不就等于是新起的伪造的、如向高山族采访，将他们的民族传说民间故事记录印行，可是时间是在什么民国几十年啊所发行的、啊、那文体也是语体文啊，就是现在白话这些、哦、啊就是这样，你能说这是新起的伪造的民族故事吗？啊对于这我想写一本经啊律集成之研究啊啊好，接着这个第刮胡山历史，透过历史考证、啊、才能真正理解佛法的 流传的情况。那其实这边其实下面就是接着上面说的啦、哦、加了一个科判当中好像把它划开，其实是要来解释我想写一本经阿含、啊、这个律集成之研究、哦、因为我想理解从佛说到流行，从流行到结集，从结集到记录、啊、不断的流传，也就不断的将所信所行、啊、结集而记录出来、啊、真能理解经律集成的史实，初期佛教者也就不会说大圣非佛说了，真正的大圣学者也不必为佛说与非佛说而浪费口舌。好，就是说我们从了解、最后结集出来的经典、啊、即使是阿含经好了啦、哦啊、结集所出来的经典，你说所有的经典，这些阿含经每一个每一、阿含经每一个经都是佛亲口说的吗？不是啊、哦、尤其是到最后结集的四部阿含里面，某些阿含经都已经有某些部派的什么样他的夹杂他们的思想在里面了、哦啊、所以这边导师就要指出，如果这样的来了解阿含经本身就不是全部是佛说的，也不用去太在意大圣到底是不是全部是佛说啦，可是是只要、能够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教理合乎于法印的话、哦、那其实这样都是可以接受的、哦、不用再费口舌说这个大圣、是不是佛说不佛说的问题。好，那我的理想当然并不等于事实，但这种问题不是深恶痛绝，将自己的思想封锁于外界断绝的洞窟中所能解决的。唯有在历史考证过程中明白古代佛法流传的真实情形、啊、明白古代佛传流传的真实情形就是这样，从、佛说、然后到弟子、辗转、乃至到最后结集，那之后到最后变成什么？变成文字啊。好，这个经典有文字的出现已经是在什么阿育王时代的时候 才有，就是佛说的法变成文字啊，这个是、阿育王以后时代才有、啊、那阿育王我们说他的时代大概是什么佛灭116年左右了啦。好，所以经过这么一个长久的时间，好200多年好了，116，不要说200多年，佛灭116年之后，100多年啊，你说这些教法都为佛说的啊，乃至当时佛事的时候这些弟子所辗转的，乃至第一次结集的一直到100多年后文字记载的，都会完全一样吗？ 应该是不大可能是完全都是不变的啦。哦，我刚刚说的可能还是会有受到一些影响。哦，因为我想说，在这边我们大家都是比较很多都是有学习导师著作的，所以对于这样的历史上的呈现，佛法在历史上的呈现，假使知道佛经不是佛亲口说的，我想对大家对学大乘法的什么样信心应该也不会去动摇啦，对不对？如果真的会动摇，那这真的就是不了解佛法。好，那时间到了吧？好，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啊，要回向是不是？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大众请起立。